使徒保罗勇敢地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的传播时间传教士在世界各地传教的时候，亦都同样勇敢地作这项宣告。基本上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包含了五种材料的永生食谱。首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怎样如果依照这份食谱去做的话，我们会变成怎样，跟住再来考虑一下每种的材料。我们对永生所知有多少呢？我们由摩西书一章三十九节中知道，主的事工和荣耀是促成我们的不死和永生。这一节经文教导我们，不死和永生是截然不同的。永生的恩赐只应许给那些符合某些条件的人，这个恩赐远大过不死的恩赐。依据布斯麦康基长老的讲法，永生是一个仅论及未来无止尽生命的名称，不死是以复活的状态永远地活着，而藉由神的恩典，所有人都能够到这种无止尽的延续生命。但是唯有那些遵守圆满福音律法的人才能够继承永生，这个是神所有恩赐中最大的，因为这个是神自己所享有的那种生活的形态、类型和品质。因此获得永生的人将得到超胜，他们是神的儿子，和基督同作后嗣，是长子教会的人，他们必胜过一切，拥有一切力量，并且获得父的完全。在宣讲我的福音第一页讲明了传教士的职责是邀请他人归向基督，藉着协助他们培养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和持守到底，来帮助他们接受复兴的福音。很多食谱都附有完美料理配方的照片，这个是烹饪的传言的喜悦。这些照片十分之重要，因为它们帮助我们预见完全依照食谱上的指示所得到的成果。在开始的时候先要想到结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唯有一切都做到正确的时候，才可以达到食谱上的照片所展现出的最后成果。如果没有遵照指示，或者遗漏了什么材料，或者整错了份量，心里面想要的色香味俱全的配方就很难做到你想要的东西。但是照片上的完美佳肴会激励我们再去尝试去烧出美味可口的料理。当我们想到永生的时候，心里面想到的是怎样的画面呢？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脑海中对永生勾画出一副清晰而且栩栩如生的画面，我们的行为表现将会有所不同。我们会不再需要被督促就去做很多事来到持守到底，好像做家庭教导或者探访教导、参加聚会、去圣殿、过道德的生活、做祈祷或者阅读经文等等。我们会愿意去做这一切的事，而且想要做得更多，因为我们了解到这些事会帮助我们准备去准备好到所向往的地方。为什么传教士的目的必须以帮助他人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有信心作为开始呢？如果要接受耶稣基督福音，就必须先接受耶稣基督，因为这个是他的福音。一个人必须信赖救主及他所教导我们的事，我们必须相信经由赎罪救主有力量信守他对我们的应许。一个人若果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他就会接受他，并且将他的赎罪和教训运用在生活当中，就好像尼腓三书第二十七章所记载的， 救主教导他的门徒，他的福音，他尘世的传道和赎罪是环环相扣的。他这样说，看啊，我已将我的福音赐给你们，这就是我赐给你们的福音，我来到世上行我父的旨意，因为我父派遣了我。事情是这样，凡悔改并奉我名受洗的必被充满，如果他持守到底，看啊，到我起来审判世人那天，我必在我父面前判他无罪。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有信心，能够使我们归向祂。世人教导我们眼见为凭，但是我们对主的信心促使我们相信祂，使得我们能够看见祂，亦都能够看见天父为我们准备的计划。我们的信心亦都促使我们采取行动，这种信心会使人真心悔改，作出承诺和改变，就好像亚摩略克在亚尔玛书第34章所教导的。所以那伟大而永恒的救赎计划只在有信心而悔改的人身上生效。因此弟兄们，愿神恩准使你们能开始运用信心来悔改，开始呼求他的圣名，求他怜悯你们。是的，呼求他的怜悯，因为他有大能来拯救。为什么一个人在受洗和接受圣灵之前必须要悔改呢？基督向尼非人宣告牺牲律法的宗旨，然后他这么说，你们应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作为给我的祭品。凡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归向我的，我必用火和圣灵为他施洗。在教义和圣约第二十篇当中，这一节经文亦都讲到同样的条件，而我们时常用这节经文来到应用洗礼的条件。第三十七节当中这样讲，凡在神前谦卑自己渴望受洗，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前来，在教友前证明确实悔改了一切的罪，都应藉着洗礼接纳他们加入他的教会。这些经文章节教导了我们必要的课程，就是悔改的本质是准备受洗和接受圣灵。首先，悔改意味着态度谦卑，为了准备好受洗和承受基督的名，我们必须在祂面前谦抑自己，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作为献祭，并且接受祂的旨意。再其次，我们学到人们必须在教会或者一位教会代表面前证明他们已经悔改了自己的罪。最后，我们明白悔改这项洁净的过程是发生在洗礼这项洁净的教义之前。圣灵是神祖宗的第三位成员，圣灵的恩赐只是赐给那些已经悔改世间的罪而获得洁净的人。我们为什么必须受洗和接受圣灵呢？奥森韦特内教导过这样说，洗礼包含了两个部分，具有双重的使命要完成。洗礼不止洁净，它照亮灵魂，彰显属神之事，包括过去及未来，并为真理作确切的见证，洁净无罪的灵魂处于一种享有圣灵同在的状态，因为圣灵不住在不圣洁的殿里。水的洗礼开始了净化和教化的工作，而灵的洗礼则使之大功告成。尼非将水和火的洗礼的教义应用为一扇门。为什么洗礼是一扇门呢？因为这个教义象征了进入一项圣约， 一项神同人之间神圣并且具有约束力的圣约。人们承诺要舍弃世界，爱人，并且为其他人服务，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传播和平，宣讲福音，为主服务，并且遵守祂的诫命。而主就应许会更丰盛地将祂的灵倾注于我们，并且在属世和属灵两方面拯救祂的圣徒，将他们选在第一次复活的人当中，赐给他们永生。洗礼和接受圣灵，那是进入永生的这条窄而小的道路之必经途径。根据使徒保罗所说，洗礼也都象征着我们埋葬进入水的坟墓，而在基督中复生，拥有新生的样式。洗礼的教义象征着基督的死亡和复活，我们同他一起死去，使我们能够同他同住。由这个角度来讲，洗礼是救恩的首要教义，而接受圣灵就帮助我们每个人努力前进并且持守到底。我们怎样可以持守到底呢？要持守到底就要忠信到底，就好像保罗所话俾提摩太嘅人咁样讲：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个显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呢件事本来就好难，极具挑战性。但系最后佢会淬炼我哋，帮助我哋准备好翻去同天父同住，接受永生嘅恩赐。持守到底，绝非单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做到嘅。首先，这个需要救主嘅赎罪力量，除非我哋已经洁净，否则我哋冇办法翻到天父面前。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去悔改，在理想的情况之下，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悔改，但是我们每星期也都参加圣餐聚会，领用圣餐，去更新我们的洗礼圣约。其次，持守到底需要有圣灵，圣灵会指引和圣化我们。第三，我们必须是圣徒团体中的一部分，在福音之中和弟兄姊妹彼此服务。由于洗礼，我们成为基督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任务，而且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是为了达到获此成功，我们必须在救主中合而为一。第四，我们必须同人分享福音。主应许我们，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主，祂影响将会是深远而且是永恒的。除此之外，福音会自然而然地深深扎根在那些时常分享福音的人心中。最后，我们一定要一直对基督保持信心和希望，持守到底。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就好像祈祷、禁食和阅读经文。这些做法可以巩固我们，使我们能够对抗敌人狡猾的计谋和带火的箭。我深爱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明确地指出了道路，让我们能够得享福音的果子，体验到唯有福音才能够带给我们的无比的快乐，同时通过今生所有的考验持守到底。福音教导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事，使我们能够回去和慈父的天父、慈爱的天父同住，成为复活荣耀的人。愿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直保有对永生的愿景，亦都愿我们能够勤于跟随那个永生的食谱，亦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愿我们都能够持守到底，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